读的经文在帖撒罗尼迦前书二章第一节至十二节，请翻到帖撒罗尼迦前书二章第一节。弟兄们，你们自己原晓得我们进到你们那里并不是突然的，我们从前在腓立比被害受辱，这是你们知道的，然而还是靠我们的神放开胆量，在大征战中把神的福音传给你们。我们的劝勉不是出于错误，不是出于污秽，也不是用诡诈，但神既然验中了我们，把福音托付我们，我们就照样讲，不是要讨人喜欢，乃是要讨那查验我们心的神喜欢。因为我们从来没有用过谄媚的话，这是你们知道的，也没有藏着贪心，这是神可以做见证的。我们做基督的使徒，虽可以叫人尊重，但却没有向你们或向别人求荣耀，只在你们中间存心温柔，如同母亲乳养自己的孩子。我们既是这样爱你们，不但愿意将神的福音给你们，连自己的性命也愿意给你们，因你们是我们所疼爱的。弟兄们，你们纪念我们的辛苦劳碌，昼夜做工传神的福音给你们，免得叫你们一人受累。我们向你们信主的人是何等圣洁公义，无可指摘，有你们做见证，也有神做见证。你们也晓得我们怎样劝勉你们，安慰你们，嘱咐你们个人，好像父亲待自己的儿女一样，要叫你们行事对得起那召你们进他国得他荣耀的神。读经完毕。
弟兄姐妹们平安。今天呢是一年一度母亲节，那也是我们教会母亲节的主日。我们感谢神给我们有这样一个特别的日子，专门来庆祝母亲节，用这一天作为一个代表性的日子，向所有的母亲表示感恩，表示尊重。因为每一位母亲就好像刚才的那一段圣经里面讲到，他们都是辛苦劳碌昼夜做工的，那都是值得我们做儿女们的感谢还有尊重。但我们也不要只是在这一天向母亲来表示感谢啊，而是每一天的。昨天我丈夫就提前给我庆祝母亲节，给我做了一顿饭哈，那而且还是做广东菜。我说你能不能每一天都向我表示这样的感谢哈？那他说他是代替儿子来向我表示感谢，那非常的感恩。那我听过一个关于母亲节的笑话，那说到在母亲节那一天，小明呢他就回到家里，看到妈妈跟平常一样就忙着做饭，那满头都是汗啊，油烟啊，汗水啊，看上去呢非常的辛苦。那小明呢就走过去跟妈妈说，他说妈妈，今天是母亲节，吃完饭之后呢你就别洗碗了，你太辛苦了，你休息吧。那小明的妈妈听到这句话就非常的感动啊，快要擦眼泪了，那觉得孩子真懂事啊啊，过去那么多年啊，辛苦照顾他啊，他还懂得去心疼妈妈的劳苦。没想到呢，小明就接着说了，他说什么呢？他说妈妈，留着明天再洗吧。 那希望呢，我们不是小明哈，然后懂得常常的去来体会母亲的辛劳。那很多时候母亲节的信息呢，我们都是来鼓励母亲要学习圣经里面的母亲们，好像玛利亚啊、哈拿啊、尤尼基啊，来教导孩子要爱神啊，要教养敬虔的后裔，来抚养好我们爱主的下一代。那几乎呢都是教我们母亲，哎呀，我做这个啦，要做那个啦。那我给大家念一段经文哈，我把它那个结构呢都分析出来了，就是把提多书二章的3-5节，它是像老年的妇女啊，它是说 old woman， 还有呢少年的就 younger woman 来讲不同的话。那我请啊，那个我们当中你认为你是老年妇女的哈，我们读右边的话，然后请少年妇女我们读左边的话。我们先请我们 old woman 哈来读保罗的教导。又劝老年妇女举止行动要恭敬，不说谗言，不给酒做奴仆，用善道教训人。然后我们请younger woman 少年的妇女，我们一起来读：好指教少年妇女，爱丈夫，爱儿女，谨守贞洁，料理家务，待人有恩，顺服自己的丈夫。好，最后一句我们一起来读：免得神的道理被毁谤。哇，我们做妇女有很多的责任哈，又分年老的，又分年少的，很多的责任啊。神是给你多一点责任，也给我们多一点恩典，也给我们多一点祝福。在这里，保罗要求老年的妇女不单要自己要做好，还要教导年轻的妇女要爱丈夫、爱儿女，要尽心的为主养育神国的下一代。为什么保罗要这样教导呢？目的是为什么呢？那经文最后一段他就讲到 so that 啊，英文很简单的 so that 啊，因此啊，我们中文翻译为免得啊，免得什么呢？免得神的道理被毁谤。意思是当你爱丈夫、爱儿女，当你在家里料理家务的时候，其实你是同时你是在 honoring the word of God， 你是在听从神话语的教导，你是在荣耀神啊。英文是 you are honoring the word of God。 所以这里圣经里一直的教导，所以我们在主里的妇女做妈妈的，不要轻看自己的位分，乃是要做好我们自己的本分。为什么？ So that 神的道、神的话、神的教导会被 honor 啊，是被高举的，是神会得荣耀的啊。所以我们以后每一位妈妈在家里啊，你在流汗，你在擦汗，你在洗碗啊，你在做各样的家务的时候啊，你要想着保罗这一句的教导，提多书二章3-5节，免得神的道被毁谤啊。当你家里是脏兮兮的，神的道就被毁谤了啊。当你的儿女没有好好的被管教啊，神的道又被毁谤了。当你骂你丈夫的时候啊，神的道被毁谤啊。所以要我们管住我们自己的言行，管住我们自己的本分。而另外一方面，母亲也是跟所有的人一样，我们都是被神所造的，我们有肉体，我们的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都有我们的软弱。就算我们再坚强，我们再有更多的追求，我们都有软弱的时候。母亲的身心灵的需要 不比任何人少，那没有什么所谓啊。我们常常说哇 super mom 啊，更多的我相信啊，我都是妈妈，我们更多的是流泪的母亲。孩子们的成长是伴随着母亲的眼泪跟汗水啊。我记得我那个时候恩光刚出生，大家也记得我是我们是自己坐的月子，没有家人来帮忙。哇，每天真的是流着泪流着汗水啊，没有睡觉啊，还好有饭吃。为什么？和平团每天给我们送饭，所以呢这个是有保证。但是每天熬夜啊，实在是非常多的辛劳啊。所以妈妈孩子的成长真的是伴随着母亲们的眼泪跟汗水。当时我就鼓励我自己，我说我要做母亲真的是很伟大，牺牲的实在是太多了啊！你要牺牲你的睡眠啊，你要牺牲你的身材啊，你要牺牲很多你的时间、你的爱好，甚至你的工作啊，会耽误你的工作，你要休假啊，很多很多你要放弃。但是在主里面，这一切都不是突然的。那我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我也是一个母亲。昨天呢，我婆婆在微信里面问我，她说：“玉玲啊，母亲节恩光给你送了什么礼物啊？”我说：“因为我们岳阳送了给她一束花，所以呢，她非常的高兴。那你儿子呢，给你什么礼物啊？”我说我儿子给了我一堆的细菌啊，因为他生病了，在家生病也给我传染了一点点。所以弟兄姐妹，请多为我们做妈妈的来祷告，也为别人的母亲来祷告，对妈妈多一点关心，多一点温厚，多一点感恩，也多一点为他们来祷告。要孝敬父母啊，我加一句，就在当下啊，这是神给我们的诫命，也是带应许的诫命。中国呢有一句谚语啊，大家都晓得，百善什么，孝为先。对，这其实也是圣经里面的教导啊。基督徒要在生活里面处处来为主来做见证，孝敬父母就是其中一样非常重要的见证。那我选了几节的经文，那成为我们在母亲节再次的提醒，我们一起来读好吗？当孝敬父母，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上得以长久。我儿，智慧之子使父亲欢乐，愚昧之子担忧。你要听从生你的父亲，你母亲老了也不可藐视她。你要使父母欢喜，使生你的快乐。杖打和责备能加增智慧，放纵的儿子使母亲羞愧。你们做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这是理所当然的。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再世长寿，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对上啊，对我们的老一辈感恩，我们要敬重我们的父母；对下，对我们的子女，我们要尽心的来养育，为主来建造荣神一人基督化的家庭。今天是母亲节的主日，那当然呢要讲关于母亲节的信息。但是今天呢，我想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母亲这一个角色啊。今天讲到的主题是父母样式的属灵带领啊。那今天是母亲节，那我还是讲母亲为重啊，在 个人的家中，我们做母亲的角色啊，还有在教会里面，那要有母亲样式的属灵影响。那在7月22号，我们还有一次的啊基教的主日，我们再把父亲那一部分我们讲得清楚一点。那所以我们把今天要把母亲角色还有属灵的带领，我们要连在一起来讲。那主要呢有两个原因，第一，家就是教会的缩影，那教会呢需要父母样式的属灵带领，家是教会属灵的缩影。第一个原因就是我们个人的家也就是象征了教会，那教会是基督在地上的身体，在新约圣经里面基督徒的家庭几乎就是教会的同义词。那这一点呢尤其在保罗书信里面呢是特别的明显，初期教会信徒他们没有在会堂里面聚会的，那基本上都是在家中聚会，所以在保罗的书信里面我们看到很多这样的一些话，特别在书信的后面啊，他说啊你要问百居拉的安啊，我们在他们家里面的教会啊是如此如此，然后啊在他家里的教会，在你家的教会啊，就好像我们在国内我们也是有家庭教会的。也就是说当时保罗对教会的教导其实也是对家庭的教导，那反过来也是如此，对家庭的教导也是对教会的劝勉。那保罗也常常把家庭的特点用来比喻教会的性质，那当你细读保罗书信的时候，那这一点呢是非常的明显。比如说在今天的经文里面，大家有没有注意到特别有两段的经文是讲到母亲还有父亲的，对不对啊？那我们来看一下啊，在2章7节保罗他比喻属灵的带领就好像母亲一样，他说只在你们中间存心温柔，如同母亲乳养自己的孩子啊，他讲到母亲的角色啊是要温柔的啊，这给我们做母亲的很特别，我们这些比较强悍的母亲哈啊特别的提醒要温柔啊，好像乳养自己的孩子啊。什么叫乳养啊？就是那个 tenderly care， 这个 care 这个关心是很 tender 的啊，大家如果是听那个过去的流行曲啊，什么英文古典音乐啊，它有一首歌叫什么 ？Love me tender， 啊，记不记得那首歌 ？Love me tender, love me sweet， 啊，那个爱啊是 tender 的，是很温柔的，不是很粗暴的啊。他讲到母亲的温柔，那种乳养自己的孩子，那是要 tenderly care， 那不像我们现在我们的母亲我们的形象啊都是要万能的要超强的啊，能撑半边天的啊，不是这样的一个教导。那对父亲的教导又是怎么样呢？那保罗说，他说我们怎么样劝勉你们，安慰你们，祝福你们个人，好像父亲带自己的儿女一样啊。这里你看到父亲的特点吗？我们的对父亲的特点，我们的观念都是威严的，对吧？严肃的，不可侵犯的，他是一家之主，这些都是对的。但是保罗提到作为父亲在他你教养孩子的时候你的角色是什么？你是要劝勉，你是要安慰的，你是要祝福的，不是拍桌子啊，不是甩盘的啊，是这样的一个温柔的父亲。 所以今天我们要从这个角度，我们一起来学习怎样在家里，怎样在教会中，我们做属灵的带领，要像母亲一样，要像父亲一样。那因为为什么呢？因为保罗讲到，在家，我们的家，我们自己的家是属灵的家，教会也是属灵的家。教会不是一个公司，教会也不是一个学校，是一个属灵的家。一个家需要有什么？一个家需要有父母，同样一个教会也需要有属灵的领导，属灵的领袖在当中。这两个角色，无论我们是在家中，无论我们是在教会中，都很难做到有完美，都有很多的软弱，因为我们是人。但是这两个角色都是神他所设立的，都是有神的心意在当中。那今天我们就来分享教会中属灵的领袖。这个属灵的带领 spiritual leadership 是需要有像在家中为人父母的这样的一个样式。那简单来说，就是当我们在教会里面有属灵带领的时候，就好像家中的父母那样。让我们呢一起从帖撒罗尼迦二章一到十二节当中学习这两者之间属灵的关系，还有它的共通点。那帖撒罗尼迦教会是使徒保罗在第二次宣教旅程上面所建立的。那保罗跟这一间年轻的教会感情非常的好。那当保罗呢，因为被当地逼迫，他不得已要离开帖撒罗尼迦教会，那他非常的舍不得当地的信徒。那在二章十七节，他就讲了这样的一句话，我们一起来读哈。弟兄们，我们暂时与你们离别，是面目离别，心里却不离别。这句话你知道我是从哪里学来的啊？以前罗川很喜欢写情信啊，他是一个情圣啊，喜欢用文字来表达。那个时候我们还在谈恋爱的时候，还没有什么 email 啊，什么都要写信啊。那我在香港，他在郑州，没有机会见面。有一次呢，他就写信给我啊，写了一个卡，上面就写了这句话啊，他说我暂时与你离别，是面目的离别，心里却不离别。哇，我看见之后我就觉得哇，非常的感动啊，当时觉得他好属灵啊。保罗的话劝勉教会的也用来弹琴啊。那保罗呢，在这封书信一开始呢，他一方面他强调传福音是来自于神的。那第二呢，保罗他也解释作为一个属灵的领袖，他的服事到底是怎么样的服事，是一个属灵领袖的服事。那有什么样的特质？那我们今天用经文分析的方法我们来看第一到第五节刚才福虎弟兄已经给我们读，我们就不再重复读了。那里面讲到属灵带领首要的责任是要传讲神的话语是要传讲神的话语。首先保罗说，无论是什么岗位，我们在什么样的岗位做属灵的带领，我们首要的责任我们要传讲神的话语第一节保罗说，他跟同工提摩太还有希拉到教会信徒中间都不是突然的，也不是漫无目的的，他们来是有神的托付，他是要向他们传讲神的话语。 并且保罗跟同工们的到来也不是没有果效的啊。我们刚才看到经文里面，帖撒罗尼迦的信徒得到了他们的牧养，教会也被建造了。那在前面的这一章，保罗跟特别的来啊，下面这几节的经文，保罗他特别称赞帖撒罗尼迦教会的信徒，他说他们是在神还有基督耶稣里面的啊。这个教会不是一个 club， 乃是他们是在父神还有耶稣基督里面，而且他们在信心上有功夫，有爱心上是有劳苦的啊。好像刚才我在准备讲章的时候，我听到23号房啊，杨传道、杨太他们教主日学的时候，哇，非常的用心哈，一唱一和，一唱一和啊，那给我非常大的鼓励。在信心上有功夫，爱心上是有劳苦的，那是被神所爱、蒙神所拣选的。那他们帖撒罗尼迦教会也是在大难中啊，他们不是在喜乐中，他们是经过大难的人，他们是有喜乐，而且呢是在大难中也领受神的真道，效法主，是有美好的见证。所以我们看到帖撒罗尼迦教会是一间蒙福的教会，是为主做美好见证的教会。我们盼望我们华基国语堂也成为这样的一个教会。当这间教会遇到难处的时候，保罗写信给他们鼓励他们，要他们你们要常常喜乐，你们要不住的祷告，你们要凡事的谢恩。这间教会的属灵的成熟一定跟保罗、提摩太、希拉他们这些属灵的领袖他们的带领分不开。但保罗他们这样属灵的带领和牧养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啊。我们在保罗在2章2节这里提到他们在腓立比的遭遇啊，就如果你看圣经的话，就是在使徒行传16章19到40节他们这一段的经历，就是保罗在腓立比传福音的时候被打了，被关在监牢里面。那对保罗来讲，越是你要立志服侍神，那你越是摆上，你越是热心传神的道的时候，反而呢越遭受到属灵上的征战，还有属灵上的拦阻。那原因很简单，因为魔鬼肯定不喜欢主的福音被传开，不喜欢有人信主生命得到改变，一定不喜欢教会被建立。神所喜悦的，撒旦肯定不高兴。但圣经说，一个罪人悔改，天使在天上都要欢呼啊。就好像这两天五代一路戴季中牧师的布道会上，有60多人信主，我们来感谢神。我也记得当我们92年93年的时候，我们在澳门的教会有一次复兴啊，我们很多的弟兄姐妹愿意来为主来摆上啊。那一年1992年，我们就有很多人站出来愿意一生来服侍神。但是这样的一个回应最终真的是走在啊全时间服侍的道路上的人不是很多。那其中我们当中有几个是真的是为主来放弃了工作走上服侍神的道路。那最近4月30号，就我们其中的有一位啊，那他工作非常的有成就，但是他在今年4月30号他把自己的工作放下，他说他要回应1992年神怎样呼召他要把自己摆上这样的一个啊，他要回应主，要把自己的生命奉献给主。他们一家将要到香港来读神学，来把自己的生命来奉献给神啊。虽然他说有一点晚 啊，因为他已经55岁了，但是他说他愿意还是来回应当初他给神的这样的一个摆上。所以我们在属灵的道路上，当我们遇到有任何的拦阻，有任何的我们要回应神，我们肯定会遇到很多的拦阻，因为撒旦他不要看见我们如此的福星。所以我们要为这一周已经决志的，已经为主来摆上的弟兄姐妹，我们来祷告。我们当中也有人在这两天是愿意来相信神的，我们为他们来献上感谢。那在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2:1-4的经文里面，保罗也特别提到在教会里面，我们做属灵带领的人首要的任务一定要传讲神纯正的福音。那一定会面对拦阻还有征战一定是我们这样做一定是讨神所喜悦的，而且呢是一定要存清洁无愧的心，一定呢不求自己的益处还有荣耀。那这一点呢我们不难理解，因为在新约里面教会神保罗是如此来教导教会的。那在家里面我们作为父母的，其实我们对教养子女第一件事我们教什么，我们教他们说话教他们讲正确的话语哪有父母在教养孩子的时候我们不教他们正确的东西？我们有没有父母你教导你孩子讲话的时候你是胡说八道的？没有的那这是很基本的教育我们教导他们，我们说什么他们就说什么就领受什么这是最基本的教育最近呢我在纠正我家里一个恶习每天呢吃饭呢都是快点快点快点，那我呢就是要纠正这个恶习，我说请问为什么要快点呢我们赶去做什么呢？然后后来我的另一半就想想对哦，我们为什么要快点因为呢从小在家里就听到这句话，快点吃，吃多一点，快点那儿子呢就很就是他中文也听得不多但是他就听得懂这一句，然后他说妈妈爸爸常常都要我快一点那我快不了那怎么办所以呢给我们很大的困惑。所以我们要纠正，在神的面前我们教导孩子讲什么我们教导孩子什么，要教导要传讲神的话语，传讲正确的话语。那前一段时间呢我听到约书亚团契有同学呢常常在传一些的就是微信里面呢传一些图片，而且在讨论这个话题佛系青年那你们听过有没有什么佛系一开始我都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那后来呢有同学教我了在约书亚很好的常常学到新的东西他们说这是佛系是从日本传过来的，那而且呢流行在很多其他的国家大概呢意思就是说你啥都不用做都可以的都行的也没有关系的，一切皆空看淡了所有是无所谓的，没关系的，都行这叫佛系。我听完我也不懂我也不懂，但是呢就说这佛系现在很流行。那我听完之后呢实在很难去理解，因为呢现在后现代已经是什么都没关系的了，对吧？没有原则，没有绝对的真理也没有规范自我为中心，没有标准没有又说有没有标准，没有原则，没有真理那还要加一个佛系 那怪不得在我们这里啊，大麻什么都可以 合法，无所谓啊，都可以啊，啊，为什么不行啊？那真的是求主来怜悯啊，让他自己的公义来兴起，让我们教会能够做改变人心的工作。其实孩子的成长不需要什么佛系，他们需要的是教导啊，引导，需要督责，需要劝勉。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段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节，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照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好，我们时间关系，我们很快来第二点。属灵的带领的态度是要为人父母式的这种的样式啊，就我们经文里面第六到十一节。在第二点，一个属灵的领袖是需要有父母的样式啊。那可以看得出保罗他把他作为领袖跟帖撒罗尼迦教会之间的关系是比喻成为父母跟孩子之间的关系。那其实保罗在他的书信里面常常他都是这样来比喻的啊，比如说他说我为你们再受生产之苦啊，只等到基督成形在你们心里啊。他也提到了父亲，他说你们学基督的，师父虽有一万，为父的确实不多，因我在基督耶稣里用福音生了你们。那保罗就是他们属灵的父亲母亲，所以在这样我们就不难去理解为什么在刚才的第七跟十一节里面，保罗他解释属灵的领袖他应有的态度就要好像父亲跟母亲这样。再提到母亲，在希伯来人有一句谚语，他说上帝不能到每一个家庭照顾每一个人，所以创造了母亲。那我想呢，这句话大家都听过。那从圣经的角度呢，这是不对的，因为我们信主的人，我们知道神是无所不在，他是无所不能。那这句话其实它只是用来表示母亲的肯定，还有对母亲的称赞，因为妈妈是生命的给予者，也是我们生命的养育者。那在家里面对孩子的培养，妈妈肯定是首先的，也是不能够代替。那另外一句谚语呢，也讲到父亲是建造房子，母亲是建造家庭。那这个给我们作为父亲母亲，我们在养育上我们都付出了很多的代价，很多的牺牲。刚才我们所读到今天的经文啊，第七节还有十一节里面特别讲到作为母亲啊，那种乳养孩子啊，要充满爱心殷勤养育啊，这样的一个母亲的形象啊。虽然保罗他不是母亲，他也应该也没有结过婚，但是呢很形象的我们看到他讲母亲特有的爱，是一种牺牲的爱，是一种温柔的爱，是一种体贴的爱。那他用这样的来形容属灵的带领，那我相信呢也是用在圣灵，保罗肯定是有圣灵感动他，让他去明白母亲的角色，因为这样本来就是神所创造，也是神所祝福的。那刚才我讲到作为母亲就要乳养自己的孩子，就好像 tenderly care 的这样的一个关心啊。就我在国语堂服侍十二年快十二年了。那以前呢看到很多小孩子啊，现在都已经长大，今天大家都看了啊，这些都是小一辈的啊，还有一些 teenager 青少年。那他们青少年的时期 非常明显的，他们会开始有反叛，啊，开始会不让你牵手，啊，让父母呢非常的头疼，有时候呢也会让我们非常的伤心。我记得几年前教会有年轻人跟妈妈吵架，然后呢就赌气，他就跑出去了。那晚上呢，我们就去找他，然后把他找回来，那啊带到家里给他做了一点吃的，然后呢鼓励他你还是要回家。那给他做一点吃，他就非常的感激我们啊。在他被赶出家门的时候啊，他其实他是自己跑的啊，然后呢他就说很感激我们啊，一直说谢谢。但是呢我们当天我们问他，我们只是给你做了一顿吃的，但是妈妈每一天给你啊做饭做菜啊，早饭午饭晚饭都给你做，你有没有感谢过他？还是你觉得这些都是应该的，都是必然的啊？其实很多的青少年在青春期的时候都有这样的一个情景啊。如果你家里有青少年的孩子啊，9到14岁啊，9到14岁哦，你要知道我儿子已经进入青春期了啊，我都不能够想象哈。他说妈妈我已经有这些表现出来了，开始这里长毛了什么的。然后我说不会吧，已经青春期了，我都还没有准备好哈。那所以呢我们在青春期的孩子，我觉得今天的经文真的是非常的好，给我们有很好的提醒。我们做妈妈我们要温柔啊，做父亲的啊要劝勉。我们在这里打一个小广告，我们爱家工程在9月的时候要开一个课程，叫连接子女内心的世界，来帮助父母怎样按照圣经的原则去明白青少年子女的需要，比如他们愤怒的问题，他们网瘾的问题啊。青少年很多的愤怒啊，你不要增加他的愤怒，你是要减少他的愤怒，要不然他生气你又生气，他生气你又生气，就炸锅了。那怎么减少呢？啊，你要去聆听啊，要了解他们的看法，先了解，不要马上去批判，要了解他们的感受，了解他们的需要，要尊重他们跟我们是不一样的，他们的喜欢跟我们是不喜欢的啊。他们喜欢穿那么高的高跟鞋，你只能提醒他啊，小心摔伤啊，小心啊摔脚啊歪脚了啊啊，不把自己的期望投射在自己的青少年的身上，而且呢容许青少年有空间有自由，引导而不是操纵他们的选择啊，不经常教训他们，乃是要聆听，要安慰，要给予支持。当青少年已经很有压力了，很疲倦了，失控的状态的时候，你就要控制住啊，你不要那个时候你还要求他，你还来做出很多的要求，很多的责备啊。所以呢我们有很多的教导，希望我们真的是能够连接啊，我们说连接子女内心的世界啊，特别处理这些愤怒的问题、网瘾的问题。然后呢，我再讲一个啊，因为时间已经很少了。最后，我再提醒一下做父亲的啊，在这里，我觉得保罗给我们做父亲有一个新的看见啊，就是你要劝勉。你要安慰，你要祝福啊，好像父亲带自己的儿女一样。如果我们在当中，我们做父亲的，我们不懂得怎么去劝，怎么去安慰，那你就把这个责任交给你的妻子，或者是你要去学啊，让我们在孩子还小的时候，我们就懂得怎样去跟他连上，怎样去做他属灵的带领啊，要不然他 长大了啊，我们说零到十岁他是属于你的啊，十到二十岁他属于谁啊？属于他的朋友了啊。我儿子现在已经属于他的朋友了啊，还好他的朋友是小熊啊，两个相亲相爱现在啊，那就证明了这一个规律啊啊，十岁他们就属于他们的朋友了。啊，朋友在，他都不用看你们父母一眼了。啊，如果你在这一段时间你还不去争取跟他们连接这个关系，啊，以后真的是什么话都不需要讲。啊，所以我今天我就讲到这里，因为时间已经够了。我们最后读几节经文，我们来彼此劝勉好吗？就读最后这一段，神就是爱，神爱我们，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这就是爱了。爱里没有惧怕，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爱是永不止息。好，那我们今天就求主帮助我们，赐给我们恩典怜悯，让我们在家中有敬虔的父母，做敬虔的父母，也在家中教养属灵的下一代，让他们看到我们就是他属灵样式的一个带领。我们在最后我们唱回应诗，你鼓舞了我，让我献给每一位辛劳的母亲，也献给设立母亲这个角色，我们的耶和华真神，我们一起站立。